帮大家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坐标深圳 Kilo CN 小孟老师与您同行。大家好，我是小孟老师。昨天呢我们进行了一次直播啊，那么直播以后呢有两位朋友找到了小孟老师跟我聊了很久啊，那么小孟老师直到凌晨可能四五点才回到家里睡觉，但是呢我今天就非常迫不及待的想把昨天晚上听到的一些故事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事情是这个样子，两个故事啊，一个故事呢是一位40岁的女生，那么她呢职业非常特殊，大家肯定想不到啊，她是道姑啊，道姑，她是信道教的，然后呢在老家是专门给人啊算命的，所以她这个很特殊的职业，小孟老师一听说我觉得非常感兴趣，然后就想问她啊到底遇到了些什么问题。那么她告诉小孟老师她接触生酮非常的早，大概是在19年左右，但是呢他做生酮的这些方法呀以及这些操作呀并不一定全是从我们频道里面得来的，因为呢他后来在做生酮的时候呢，他是的，他减重的很顺利，我记得他说他最轻的时候可能只有86斤，但是呢又黑又瘦又干啊，那么当时用的是更多的是生酮零食、生酮甜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外源酮的这些补剂，相当于是饿瘦的。那么小孟老师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个客户也和他一样，那么瘦到只有70多斤，都是到最后又黑又瘦啊，那么姨妈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当这个女生她告诉小孟老师，她说哎呀，但是我现在没有做生酮了，我现在因为这个信仰的问题，她在中间呢觉得吃动物的肉可能在道德上有点他想不过去啊，有点像素食主义了，那么他后来选择去做素食主义纯素啊，那么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也就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里面，就光是喝西芹汁、喝水果榨汁啊，就吃这些东西，那么不吃肉，所以他最后的体重还在往下降吗？大家猜一猜，自然是没有啊，那么他增重了，从86斤涨到了106斤，所以这是他没有办法忍受的，也是他痛定思痛之后重新决定要来做生酮饮食啊。那么让他做生酮饮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呢，就是他了解到从进化的角度来观看咱们人类，他觉得我们人类的祖先可能是应该是吃肉的，同时呢他的道家思想道义也告诉他，是的，我们道家可能可以辟谷，但是从来没有辟肉啊，在道义里面并没有要求修道的人不许吃肉啊，所以他想回来觉得还是应该吃肉啊，他觉得吃肉才会有力量，吃肉才能在这个神和气的方面显得足够有力量啊。那么他从观察身边人的一些遭遇，他也总觉得哎呀，如果不吃肉这个人的精气神差一点啊，在职场上甚至感觉都会被人欺负一样，这个咱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用这种方式能说服自己能够好好的将来吃肉做生酮，我觉得怎么样也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呢我也期待着他在将来的一段日子里面能够好好的做好营养性的生酮，那么遇到问题呢我也很欢迎这位朋友跟我聊天，那么这是咱们第一个啊，遇到一个道姑的女士啊，从做生酮转而做素食，最后呢又回来做生酮的这么一个故事啊，中间的一些坎坷呢就可能只有他知道了。好，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是一个男生的啊，刚好差了20岁，那么这个男生只有20岁，那么这个男生呢昨天晚上大半夜的可能都快2点钟了，突然间给小孟老师留言啊，我都准备已经要回家睡觉了，那么他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仔细一看呢其实还是蛮严重的一个故事。那么事情是这个样子，他告诉我呢他是在14岁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胖墩儿啊，那个时候呢虽然家里的父母可能都是从事医疗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啊，他们俩不全是医生，但是都是在 比如说医药公司啊、医院呐、啊，从事着相关的一些医疗方面的工作，对健康这一块儿，父母都还是很重视的。但是无奈啊，他自己就是虽然是从小受到爸爸妈妈的熏陶，但是饮食方面可能还是大家比较疏忽啊。大家也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非常精通营养学。那么这个男生呢，14岁的时候就已经很胖了，是个小胖墩儿。具体是多少斤？我的印象中好像是160多斤，还是170、180斤，我印象不深了。但是他说那个时候减肥还是很容易的，通过少吃多动、多跑步。那么14岁的时候，他就通过一段时间就瘦下来了，那么瘦到120多斤啊。当时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当时14岁的时候呢，他说他是1米7的样子，那么再到现在20岁，过了6年啊，那么他现在有1米77，但是啊，中间这段时间他虽然没有再回到之前最胖的那个体重，但是呢，在16岁、17岁、18岁这段时间，他的体重虽然可能只有140、150斤，看起来不算是很胖，但是他发现啊，他脖子背后有一个黑颜色的黑麂皮出现了。而且14岁的时候，那个黑麂皮也出现了。当然，在他减肥了之后呢，这个黑麂皮慢慢就消失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是胰岛素抵抗啊，后来才知道这是胰岛素抵抗。这个朋友呢，黑麂皮再次出现之后，他那个时候呢还不知道生酮，仍然是每天高蛋白。高蛋白的意思就是每天吃的肉非常多啊，可能有1斤2斤这样子，就是。胃很大啊，整个人很胖，所以大家都知道，胖子就可以吃很多，而且呢，食欲也控制不住，每天高蛋白、高碳水，喝饮料，当然是低脂肪，那么自己就是描述是比较容易犯困，体力也不好，而且经常的长痘啊，甚至小马老师觉得最严重的就是后来他说他自己的尿液开始出现有烂苹果味儿，甚至呢在。1年半、2年前的那段时间，他开始出现尿液里面带血啊，就是尿的颜色是红色的，甚至里面还有一些沉渣啊，就是尿的一些沉渣。所以呢，那个时候身体已经是非常的不好了。咱们现在回溯起来，那可能是不是二糖，那么好歹也是糖前了。而且呢，他说那个时候肾脏有一点点痛，那么再配合这个血尿呢。可能真的是不太好啊，情况不太好。但是这位男生他并没有去医院去做体检哈，他直到现在都没有去医院做体检。所以在昨天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就非常的强烈的建议他，让他去做一些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器官的一些状况哈。那么他当时为什么接触到了生酮呢？也是因为啊，喜欢一些女生嘛，有身材焦虑，希望减肥，所以呢。了解到啊，生酮好像可以减肥得更快一些。那么从这个角度切入到了生酮，只不过呢，一开始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互联网方式的一些生酮，比如说吃生酮零食啊、喝万源酮啊这些方式，他感觉到是的，那个酮体是有了，那么他也觉得自己的体力或者说精力、脑力有所改善了。但是呢，更加细致的方面，比如说该如何用油啊。那么他吃的一些食物里面有一些身体比较敏感的，他不能吃啊，然后他长痘痘的这些问题啊，如何消除啊？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没有得到解决的，直到后来啊，就是因为他自己看到自己的肾脏血尿，然后甚至肾脏有点痛，那么他比较担心自己肾脏有问题，所以他想控制蛋白质。刚好他就看到了小莫老师之前出的一些视频啊，就说做生酮饮食的时候，如果还是特别高的蛋白质是不对的。那么通过那一篇视频之后，再看了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内容，然后慢慢的了解到了咱们营养性的生酮到底该怎么做。那么面对不适合的食物该如何去排除？那么终于在最后啊稳定生酮了半年之后，他现在的血尿就已经消失掉了，所以他觉得。至少他对他的肾脏的功能，他觉得好歹应该是有所逆转了，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啊。当然体重是很稳步的下降啊，所以他现在就是已经在开始健身了。那么这个男生呢，就是至少觉得自己的不管是糖前也好，还是啊肾脏的一些问题也好，血尿的问题也好，在做生酮的整个这么1年到2年的时间里面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 是不是彻底改善了，我们得根据体检报告才能知道。但是呢，小莫老师还是为这位男生感到非常的开心呐。那么，建议大家啊，就是这个男生也好，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也好，还是做生酮的过程中，每半年或者是一年做一次比较详细的检查，对我们身体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那么也能知道我们自己在做生酮的过程中是否有所欠缺哈，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不要抱着这种讳疾忌医啊，或者是像鸵鸟一样的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就认为自己没事了啊。那么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开放和理性的一个姿态，那么对待我们的身体，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两个故事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也希望大家点赞、关注、收藏啊，然后把节目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有更多的想法呢，也可以后台告诉小波老师哈。我们下一期再见。